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继续为我们查考旧约小先知书。今天我们开始研读马拉基书，书中的内容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爱，以及以色列如何轻看神的爱。好，请打开旧约小先知书马拉基书，翻到第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要查考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愿圣灵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话语中的奥妙。马拉基是谁呢？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对此呢一无所知。有些人相信的马拉基仅仅是一个译名，他不是作者的本名，但是这么说呢没有实际的根据。马拉基这个意思呢就是我的使者啊，马拉基是神的使者，是旧约时代神最后的一位使者。他呢不像一些小先知讲述个人的背景，告诉你他们的出处，他们的父亲是谁呀、等等。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仅仅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就是这卷书的引言，宣告作者以及收信人。马拉基书的真正作者呢，是主，因为这是主的话，马拉基只是个使者，而以色列民呢，就是收信人。在旧约最后的话语里面，神的第一句话是我曾爱你们。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啊，一个人能够听到神对他说我曾爱你们，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呢？在英文圣经中，这里用的呢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完成式啊，包括从过去到现在。神说我一直都爱你们，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我曾爱你们。但是呢，以色列人的灵性啊冷淡了，他们却冷冷地回应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而以色列人不但没有热情地回应神，反而呢挑战了神的爱。今天呢，有许多人也犯了同样的罪，他们挑战神的爱。很多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说，如果神爱我的话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这样啊？有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很困难或者是很恶劣，我也会怀疑神的爱。今天你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是能够发现有人呢大大的质疑神的爱。如果你今天到那儿去向以色列民宣告神爱以色列民，那么有 90% 的人会说，如果神爱犹太人呢，为什么会让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呢，有人甚至于告诉我，我们呢不需要这样的爱。但是神宣告说我曾爱你们，我们呢总是把爱想成是令人放纵的溺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身为父母却溺爱子女，不纠正自己的孩子，那就不是真正的爱孩子，反而是在恨孩子。身为父母却没有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孩子，就不是爱的表现了，而是不负责任，是恨恶孩子。神因为 他爱我们，所以他就要管教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可是我们习惯于把爱呢，想象成一种病态的、甜蜜的、好莱坞式的，就是美国电影里面的那种爱。好像在一个月圆之夜，在夏威夷海滩上，海浪呢徐徐冲向沙滩那一类的情景。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不了解爱的真谛。那是好莱坞式的爱呀，而真爱呢是坚强的，当需要指责的时候能够坚强的指责，当管教能够带来最大好处的时候就给予管教，管教呢总是为了使被管教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根据圣经，一个未受管教的孩子会带给父母羞辱，因为我们爱孩子，我们才会惩罚他们，因为我们关心他们的好处和安全，他们跑到街上去了，我们不会不意识到有危险呢、说，哎，你看呢，他在街上玩的多可爱呢。相反，我们就要管教他们，告诉他们在街上这样玩是很危险的。我们会跑出去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回来，又警告他们在街上玩是危险的。假如他们继续跑到街上去，我们就会打他们，不让他们到街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离开人行道到街上那样是危险的。因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的安危，所以我们就采取必要的行动，加强管教，阻止他们的危险行为。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坚强的，我们当自我践踏的时候，他就会管教我们，而经常在受到管教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挑战神的爱了。哎呀，如果神爱我，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呢？这个事发生在你的身上，正是因为神爱你，他要防止将来发生悲剧，所以呢，你应该心存感恩，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里呢，以色列人做出了一个挑战，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对这个挑战的回答是指出他拣选雅各不选以扫的事实。雅各和以扫是双生子，以扫呢是长子，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祝福应该临到以扫，以扫呢应该得到长子的名分。虽然他们是双生子，但是以扫先生出来应该有长子的名分，但是神却颠倒了次序，神赐给雅各长子的名分、祝福和应许。那么既然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子孙而不是以扫的子孙，这就证明神爱以色列。以扫和雅各的子孙都被尼布甲尼撒毁灭了，掳到了巴比伦。然而这里的预言是，尽管以扫的子孙努力尝试，但是以扫不会再重建了，或者说以东不会被重建了。虽然以扫的子孙尝试，但是他们的地域将会被废弃荒凉，他们不会成功，他们不会被恢复，而神却要在以色列地复兴雅各和以色列。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和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许多时候人们想不通，神怎么会说他恨某一个人呢？实际上这是指爱的少一点，说我爱雅各而我爱以扫少一些。恶以扫这句话呢，确实是很难翻译的。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说，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 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因此以东要被毁灭，神要丢弃他们，虽然他们尝试归回和复国，但是他们做不到。以东从历史上消失了。希律王是最后一个以东人，自他以后，他们的种族在历史上就消失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以东的边境以外的地区，那就是邪恶的边境，那里呢，尽都是荒凉。但是神却要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崇。在这里呢，耶和华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这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六节。神说，看哪，儿子应尊敬父亲。实际上律法上说要孝敬父母，奴仆要尊崇并敬畏主人。神说，看哪，如果我是你的父亲，你应该给我的尊敬在哪里呢？如果我是你的主人，为什么你不尊崇我敬畏我呢？接下来呢，神说到祭司的恶行。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神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说，你不会将有病的瘸腿的献给你的省长，但你呢，却把它献给了我。许多时候神拿到的呢，是要被废弃的东西，这真叫人想不通。哎呀，这个东西啊，我不要了啊，不知道如何处理。好好，那就给教会吧。但是那是废物啊，你都不要了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啊，提到在土桑教会的牧师住处里面呢，有一张最最丑陋的摇椅，这个椅子丑的不能再丑了。所以他们和一些教会的会友讨论，要给牧师住所换上一些新家具。他们就想丢掉这一张摇椅，可是有人说：“哎，不不不不，你不能丢掉这张摇椅的。”啊，牧师说：“为什么不能啊？”他说：“哎呀，那是我们的摇椅，是我们把它送给了教会。”史牧师说。但是新家具送来了，我们就没有地方放了，我们就把它送还给你的家好了。他说：“哦，不不，我们不要它的。”原来呀，那张摇椅对他们来说呢，是有一点纪念价值，但是呢，他们并不想自己留着它，所以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储藏处了。什么是说？他们呢，非得让那张丑陋的摇椅放在他们的起居室里面，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置它啊，那就是给神的废物。神说他不喜悦这些祭物，献给我污秽的祭物，献给我有病的、瘸腿的、残缺的、瞎眼的羊羔，不能拿它做什么，好好给神吧，啊，把它当作祭物好了。 神在律法里说他们应该献上初熟的果子，他们献的羊必须无瑕疵的。其实呢，他们献给神呢，应该是最好的祭物。啊，我读到一个故事里说到，有一个人家里呢有一台直立式的钢琴，他呢很爱弹钢琴，就为自己呢买的漂亮的三 V 牌子的钢琴，啊，小型平式的钢琴。他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一架旧钢琴，最后呢就决定把它送给教会。他告诉牧师说，哎，我有一架钢琴，我想奉献给教会。牧师说，啊，那好啊。这时候呢，神就向他说话了。神说，你要把破旧的老钢琴给我吗？为自己保留新的三 V 牌的钢琴？神真的在对付这个人。当车子把钢琴运来的时候，你猜一猜是哪一架钢琴被搬上了车呢？就是那架 Stanley， 他留着那架老钢琴，因为他不能把废物给神。然而许多时候呢，我们就把废物献给神了，这污染了我们的祭物。而神要的呢，是我们生命中投生的最好的。神说，那省长会高兴吗？他会因为有病的寄生而接受这个人吗？这当然不会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省长都不看你的情面，接纳你和你的礼物，你想我会看你的情面而喜欢吗？接着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有人解释说呢，这一段经文是指祭司的工作应该职业化。换句话说呢，他们不只是单单的服侍神，而是他们对神的服侍可以让他们得到薪金。但是这显然不是希伯来原文的含义。实际上呢，神是在说，我倒是宁愿有人关上圣殿的门，这样你们就再也无法献上这些一无是处的祭物，你们不必来了啊！如果这是你们所献上的，那就算了吧。我倒是希望有人关上圣殿的门，不让他们给我奉献这些废物。没有这些祭物我也无所谓，这才是希伯来原文的背后含义。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神说，这些东西不能讨我的喜悦，我不喜悦你们的垃圾。第十节神继续说，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当我们想到作为神儿女的好处，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件事呢，我们每一位都必须要关注的，这件事呢，应该是我们首要关切的。正如诗人在诗篇第116篇中所说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每次想到神在我生命中赐下的祝福和好处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我能拿什么献给神呢？啊，神需要什么，而我又能献给他的呢？实际上呢，他不需要我任何东西。诗人最后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这是诗篇第116篇的13节。啊，我不知道能给神什么，我只能接受他给我的。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他的名，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献给神，而且呢，是神真正需要的。我看过一篇文章，讲述有关新墨西哥州的教会向 保留区里的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事工情况。文章中说到呢，有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来到聚会当中，他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他的心被神感动了。所以呢，当司事员传递奉献盘子的时候，来到了他的面前，他就对司事员说，请把盘子放低一些。司事员呢，带着疑问的眼光，就把盘子放低一些。他说，再放低一些。那么司事员就再放低一些。可是那位老人又说，还要再放低一些。最后呢，司事员就只好把盘子放在地上了。这个老印第安人他就站在盘子上说，这就是我所有的了。他是要献上他自己。但是你知道吗，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就是他所要的。除了把自己，把你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礼物可以献给神的呢？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姐妹，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是神要求我们灵命成长的重要计划的一部分。神确实希望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献上给他。下次查克老师会引导我们继续思考这个话题，请留意收听。我们提到过，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和他的同工录制了一个有关耶诞节的 DVD， 里面谈到耶诞节的种种习俗、背景和传说。查克老师，有位听众问，一种植物叫桑寄生，它的枝子常用作圣诞树的装饰，请问用桑寄生来装饰圣诞树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啊，用桑寄生枝子做圣诞树装饰的习俗呢，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前期。在英国北部居住的古瑟尔特人或者德鲁伊人，他们认为呢，这种植物具有驱魔的能力。在德鲁伊人当中就流行用桑寄生的枝子来驱魔，他们把桑寄生枝子就挂在门上，这样他们觉得可以保护他们。而且呢，他们会在这个门下亲吻经过的人，他们相信假如某人经过这个门而他们呢被亲吻了，就能够使得这些人有生殖的能力，可以生养孩子。在当时的社会呢，人们需要多生小孩能够繁衍后代，所以在挂着桑寄生枝子的门下亲吻人的做法，这可以追溯到这个古老的生育仪式。我们知道通常我们就不会用桑寄生来装饰教会，因为它和异教的习俗有关联，所以呢，这是其中一项与圣经毫无关系的做法，那是古代异教徒的仪式。
好，谢谢查克老师。我也要在这里代表今日灵粮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经常为我们这个节目祷告并且支持我们的朋友们。下次我们要来思想奉献与伟大的神的直接关系，请密切留意收听。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